好，罗马书今天是夏季主日学的第一堂，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已经开始有了几次，今天是第六堂课。如果新朋友误掉前面的课的话，没关系，不要紧的啊，您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听，每次都有录音，您不会误掉每一节课的。好吧，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今天是第六讲，一个小题目叫同死同活。今天这个题目呢可能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实际上是我们福音当中经常被错误的理解的一个方面，所以要着重强调这一点。好，罗马书是一卷因信称义的系统教义的一卷书信，它的目的很清楚。因为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种类型的基督徒，一种呢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也就是熟知犹太律法，一种是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对犹太律法并不熟悉。那么当这两位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大家就产生一个重大的分歧，那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先受隔离变成犹太人，然后再去信犹太人的基督。于是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告诉大家说，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简介里面给大家讲的主题内容。那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需要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去做，也不是一般的人都随口可以写这样的书信。那么这个人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必须熟读犹太文化，第二他必须熟知外邦文化，第三他必须拥有权柄。那么保罗呢是唯一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一个使徒。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是神所亲自裁派的使徒，所以他具有这三个重要特征，所以他写了这封信。那么从怎么入手呢？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徒聚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像我们城北华籍一样，我们有广东堂背景，我们有英文堂背景，我们有这个普通话背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因为神的福音。所以保罗的开场碑就是说，福音是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是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喜欢，是因为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字叫耶稣，他的身份圣经说按肉身说是由玛利亚所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一个人。他说按至圣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儿子。所以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认清楚，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神的儿子，在地上成就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那么下面保罗就阐述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呢？因为人都犯了罪，这个罪呢不是指的我们日常当中所犯的这种罪行，而是指的说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不把神来当作神去敬拜，这是人的罪。那么犹太人犯了这样的罪，外邦人也犯了这样的罪。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还有救吗？所以保罗下面讲的问题说有救。那么这一条出路呢就在于因信称义。所以他因信称义的第四课里面讲的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因信称义的内涵是什么，这个部分呢是由上帝来成就的，和人没什么关系，叫本于信。那就是说神给我们赐下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让他作为挽回祭，挽回我们神与人之间已经破坏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经常错误的认为说挽回祭是挽回神或者是挽回人，都不是，是挽回神与人之间已经破坏的关系，这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第三个，神之所以这么做，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全了人在律法之下所犯的罪，所以他是对律法的成全，是对律法的坚固，而不是违背律法，不是废弃律法，这是本于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根基部分。那么第五堂我们大家讲说，除了神做的事以外，因信称义人该做什么呢？人该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一个字，信。所以说至于信是因为神所成就的这个信仰，这个救赎的根基呢，所以人可以因着这个呢信下去。那么信什么呢？ 相信神的救赎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相合了，这个关系恢复了，相信我们因着基督呢可以进入神的恩典，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不用再死，都活着呢。按圣经这个律法讲的话，我们都得去死。哎，他说现在呢在恩典当中不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永远不会落空，神一定会有荣耀领导，然后说圣灵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的以神为乐的根基。所以我们人在神里面是喜乐的，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好了，不是因为吃的好了，不是因为有钱有权有事了，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人以神为乐，这就是第五讲智与信的内容，人要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所有的人一听完保罗这个讲话，他说哎呦这太好了，我过去犯了那么多罪，现在就一句话因信成义没事了，这多好哎！那有的人就说这家伙危险了，那犯这么多犯罪的话，那是不是我以后犯的罪越多那恩典越大呀？那我继续犯罪多挣点恩典多好哎！这样是当时的人的问题。所以保罗今天就要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他说因信成义是对的，但因信成义以后是不是可以用犯罪来挣恩典呢？他说断乎不可。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讲第六章，第六章里面保罗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好了我们以后大量的犯罪，你看神的恩典就越来越多了，要不然神的恩典都显不出来。但保罗就给我们讲说断乎不可，什么意思呢？罪恶虽然让恩典显出来，但是人不可以通过犯罪来挣神的恩典，这个是不可以的。换句话说，罪恶不是恩典之源，罪恶就是罪恶，恩典是来自神的，所以罪恶不是恩典之源。所以保罗一句话就把上面这个提问呢给回答了，说断乎不可，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以后的人也不会因为犯罪而挣得神的恩典，犯罪只能带来神的愤怒，不会带来神的恩典。这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就回答了当事人的这个问题。那么断乎不可，为什么不会发生人们去犯罪挣恩典这样的事呢？保罗的回答让我们所有的人大为惊叹。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好，那我们在讲看保罗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请问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吗？是，对吗？那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有谁知道说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因为我们死了呢？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认知呢？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认知，大多数人都认为说因信称义好啊，我过去犯的罪没了，那我得到神的恩典了，我就永生了，我上天国了，我的病可以好了，都是这样一个理念。但保罗在这儿讲了一个理念是我们经常被忽视的，他说为什么将来的人不会犯罪去挣恩典呢？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经常忽略的。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仅仅把我们过去的罪赦免了说没事了，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罪上死了。那我们下面就是保罗要论述的什么叫我们在罪上死了。那么既然死了，当然你不能仍然活在罪中，对吧？换句话说，你不可能通过犯罪去挣神的恩典，这个是不成立的，这是保罗的基本观点。所以因信称义有一条本质就是我们和基督同死。下面保罗开始论述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居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地方告诉我们因信诚义里面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联合。这个联合呢有两层意思，以基督的死联合，以基督的复活联合。注意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呢，他用的动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岂不知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所以他解释说我们受洗第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归入基督和他的死。那么这个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一般会讲这样的话，但是大多数人听一听就过去了，并不想详细的去了解这死到底指的是什么。归入基督的死和基督一同埋葬，这不是结束，这是一部分。那么后一部分呢，让我们一居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才是受洗的后半部分，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因信诚义借着洗礼呢，是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呢两层含义，一个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第二个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那么联与基督的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死。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活。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就是和基督一起死了，和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同死同活，就是这个含义。所以保罗这个六书里面因信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同死，通过联合这两个字把它交代清楚。好，然后他说因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因为知道，下面他讲了前面讲一个不知道，下面说我们知道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现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么下面保罗解释的是原因，说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和神联合，现在呢你知道了。知道什么呢？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地方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我们受洗今天这么多基督徒，究竟哪一部分的我们和神同钉十字架死了呢？是我们的身体吗？是我们的灵魂吗？是哪一部分呢？所以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是我们的罪身与神同钉十字架。所以说我们与基督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不是灵魂。这个经常这个神学上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那个死是我们的身体的死亡，因为罪是由身体犯的，对吧？所以身体死了，所以不再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不再听罪的指挥，我们不再为罪服务。因为已经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那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呢，就必然与他同活。所以第二个知道，第一个知道是同死，第二个知道是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句话我们也要非常注意，我们信仰当中经常缺失的。圣经中有好多人复活了，复活以后呢后来都死了，对吧？拉撒路就是其中的一个，复活了也死了。那么我们今天和基督同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有区别吗？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今天以基督复活呢，不再死，这是第二个概念。所以保罗说，现在你看了吗？我们不会在基督里面再犯罪了，为啥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死了，身体死了就不犯罪了嘛，对吧？犯罪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和基督复活了，复活以后呢，这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死了，和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以前好多人复活了最后都死了，现在从耶稣基督开始复活的人不再死了，耶稣复活了以后没有再死，对吗？所以呢，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也不再死了。所以我们就 不再做罪的奴仆，死也不再做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现在成为什么的主人呢？成为义，成为我们的主人，不再是罪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脱离了罪的约束，那么复活以后的身体呢，不再死了。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保罗说不要担心人们不会去犯罪去赢得神的恩典，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这是他讲的同死同活关于因信称义的一解释。下来他说，凭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为什么基督死了复活了，我们就和他一同死了复活了呢？他说这里面有一个效仿的作用，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基督的死了和基督复活了，那么我们呢和基督一样效仿，也在罪上死了，也在这个义中复活了。这个效仿意思非常简单，基督就是基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基督的效仿者，或者说小基督，基督的效仿者。所以基督所做的事儿，我们今天都会去做，基督所成就的事儿，也在我们身上会成就。所以基督向罪死了一次，我们呢身体也死了，死一次就好了啊。他说基督向这个活了复活了，我们今天呢也在基督里复活了。所以他用的词是当看自己是死的，当看自己是活的。其实原文里面这个字就是记在账上，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以后你在账上记一笔，你已经死了，已经活了。这个原文的字是记在账上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基督耶稣他死呢？是向罪死了，只死一次。耶稣基督有罪吗？无罪。那为什么说他向罪死了呢？是因为人在律法当中犯下的罪由耶稣基督去担当，所以他在律法的面前行着这一个人类的罪，担当了这个罪而死了，只死一次就把救赎的代价都挽回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犯罪把基督重定是自家，这是不允许的，这件事情是不会再发生的。所以他活是向着神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永远是活的，所以他可以赎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自己死了呢，我只能赎我的罪，我不能赎任何其他人的罪，对吧？因为我没有这个身份，也没有这个地位。但是耶稣基督呢，可以一次死亡代替全人类所犯下的罪过。这个是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没有这个权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因信称义里边很重要一个标准，我们是基督的效仿者，基督怎么成就我们也要怎么样成就，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逻辑。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中这一段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基督教的洗礼。我们经常有基督徒在问，为什么一定要洗礼呢？我信了不就好了吗？洗礼干啥呢？你看那个圣经上就有好多人没洗礼啊，那我也不想洗。那么基督教，我给大家讲一下基督教的圣礼。天主教一共有十个圣礼，那么我们今天的改革中的基督教呢，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守的那个圣餐礼，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叫圣餐礼。第二个呢就叫受洗礼，就是洗礼。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洗礼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保罗刚才那一段陈述里面看到，说基督徒的洗礼至关重要，有这么三层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基督徒洗礼的时候浸入水中，就代表着与基督一同死亡，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交在罪的面前受死，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表示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着，一同复活，这是新生命，一居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洗礼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向基督、向神做的见证，这个见证也是向教会、向周围弟兄姐妹、向周围的人做的见证，这也是一个向自己做的见证。所以洗礼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我不想洗礼但是我就信了，更不能说你看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右边那个人不是没洗吗？圣徒说他在乐园里了。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看一看，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右边的那个强盗，满足不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个强盗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和基督同死啊？他已经把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和基督一同死了。他在基督那讲那句话时候，基督说你已经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请问他是不是和基督一起同活呢？他已经同活了，对吧？他是不是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呢？他在基督的面前，在所有底下站的人的面前，向世世代代的人，向他自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一个信耶和华上帝的神的这个基督徒。所以这个人可以不洗。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满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不洗。请问你如何满足这三个条件？我劝你们大家还是洗礼好了，洗礼是最容易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只要入水，就代表着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只要从水中浮起来，我们就代表着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居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受洗的仪式有如此多的人的见证，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做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为自己做见证，说我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洗礼至关重要，千万不要说我信就好了，不用再洗了。洗礼其实没那么复杂。那么圣经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一定要用在多大个池子去洗去受洗才算是好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在当初的人没这个问题。当初的人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大个洗澡盆，当初人干嘛？到河里去啊，到河里去那多大的水，对吧？所以当初的人没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好像觉得我在多大个池子里洗算好了，我身体不舒服要不要滴点水了，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三层含义必须到位，这就是基督徒洗礼的重要性。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千万不要轻忽洗礼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洗礼，它是同死的见证，是同活的见证，是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和神的面前的见证，也是在自己面前的见证。我记得我在讲这个问题就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警察，那你平时不穿警服的时候，别人一看呢，哎，就是这只是一个普通弟兄而已，对吧？如果你穿一身警服在那站，别人一看什么，哎，这是警察，一下就认出来了，对吧？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套服装它会让别的人认出你是一个警察。那么你自己穿一套警装的时候，你的战士，你的一举一动，你就有警察训练的模式，你知道你现在代表的是警察，对吧？这就是见证的含义。我们基督徒洗礼了，就代表着我站在那儿，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一看我就是基督徒，对我的约束；别人一看我是一个基督徒，对我自己也是个监督。所以洗礼至关重要，不要轻忽我们基督徒的洗礼。如果以后有弟兄姐妹再问你说基督徒要不要洗礼，你告诉他要。如果要不清楚的话，去读罗马书第六章，它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洗礼意味着什么。好，那么讲完前面的内容以后呢，保罗用了一句大基本的小结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么保罗讲完前面这些内容，这个基本的理论以外，他说你看了没有，死是身体的事，指的你们身体死了，不要错误的认为说别的死了，犯罪是身体在犯罪，不是别的在犯罪，所以身体死了，罪不再作王，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不再为你的私心私欲去服务了，所以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罪作为一个不义的器具。这完全指的是肢体身体，不是指的灵魂啊。他说活人相反是灵性的，他说活是灵性的复活，罪不再做你的主，必不能再做你的主。你复活以后你是给谁了？给了神了，所以你把你复活的人交给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是理所当然。那么按照旧约上讲，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怎么献法呢？是要杀掉的，是要烧掉的，这个叫献祭。那保罗说今天你们献给神怎么献啊？是不是把自己杀了呢？那你不就完了吗？保罗讲的这个意思是，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你们今天献祭不是把身体杀死，是让你们在基督里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要做神的奴仆，所以罪不再做你的主人。这是保罗所讲的献祭的含义，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刀杀了然后烧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用这个第一次他用这个献祭说活祭，意思是不杀而献祭，这个才叫活祭，杀而献祭那个就叫燔祭，对吧？这个在利未记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所以什么是死，什么是活，保罗在这讲的非常清楚。做罪的奴仆那就死定了，做义的奴仆那就可以活着。哎，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保罗的书信可不是写给慕道朋友看的啊，写给谁看的？写给罗马教会的宗教领袖和众基督徒看的。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虽然你们是基督徒，如果你们让罪做你的主人的话，那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你在这儿你也看到保罗的教导非常清楚，他说无论你过去是什么，只要你把你的身体交给罪做你的主人，那你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一个不义的器具，就是死。只要你把你的身这个人交给神作为一个复活的人献给神，你就做了公义的器具，你的最终就是活。这个思想非常明确。好，然后保罗做了一点比较，这个比较实际上就像我们今天讲话的这个，说我给你讲讲我的见证吧。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且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楷模，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仆人。保罗讲说谢谢神啊，你们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大的恩典，你们的这个恩泽传遍万邦啊，大家都知道你们罗马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你们从前不都是罪的仆人吗？你们以前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现在呢不是了，你们从罪的仆人转变成顺服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楷模。意思是传给他们道理指的是什么？基督救恩的道理。他说你们现在就顺服在基督救恩的道理里边，所以你们从罪里边释放出来了，你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你们自由了，做了神的奴仆，做了公义的奴仆。所以从前是罪的奴仆，现今是义的奴仆。这是一个见证，就是当时保罗讲话的一个见证。保罗一直讲了好几个这个见证，但是其中一个。第二个他说，我因你们肉身的软弱，就照人的话常话对你们说。这保罗讲这个话的意思是好多人在问了，他说保罗说讲的是我们不会犯罪的，可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上啊，我们的肉体还活着的呀，我们还有七情六欲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讲说，因为你们肉身的软弱，我就照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 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他说你比较一下你们从前和现今的话，你就会看到，肉身虽然活着，你们以前怎么把让肉身交给这些不法的事，做不法的奴仆，以至于你们成为不法的人。那么现在呢，你要把它反过来，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神的公义的奴仆，然后成为圣洁的。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神的公义并不约束你们。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当你在犯罪的时候呢，神的公义没有彰显在你的身上，你展现不出神的公义来，所以公义不自己约束你。所以从前呢，你们犯的是不法的罪，所以以至于不法。那么现在呢，你们成为义的仆人，所以你们会成圣，成为圣洁的人。这是从前和现今的比较。最后保罗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给你一个大小结论吧，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他就在讲生死的问题。这个地方我们说，你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说，哎，我回忆一下，我现在看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啊，我真是感到不好，羞耻。然后保罗就问说，你现在认为以前做的那个不好的事，当时有什么结果呢？得到什么益处呢？他说那结局不就是死吗？他说你现在看，你在罪里得到释放了，作为神的奴仆的时候，你看你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是成圣的果子，那你的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保罗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罗马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信徒们，如果我们把身体交给罪，做不义的这个事，成为结不义的果子，我们就是死，这没有任何余地可以抗争。如果你把你的身体交给神，做神的奴仆，结成圣的果子，那你的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人的生死不在乎过去怎么样，对吧？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而在乎我们现在和明天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把明天交给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要把明天交给神，这个取决于我们明天是不是活着。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犯什么罪我们死定了，也不是因为过去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所以我必定生，不是这个含义。所以最终结罪的果子就是死亡，那么在义中呢，会结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给我们澄清了几个非常重点的问题，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是生死的问题，是与神的关系问题。那么最后保罗用一句话来结束他今天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核心教导里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他说无论你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还是明天也好，只要你处在罪中，你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唯独神的恩赐在基督里，那就是永生。他说你不管过去你想从罪中得释放，你得在基督里，你无论是现在你要想从罪里面释放，你必须在基督里，你明天想要在罪中释放出来，你必须在基督里，这你就是你的永生。所以保罗把因信称义里面的讲的最核心的部分用几句话就讲清楚了。所以我们人不能待在罪里面，罪中结局就是死亡，在义中结局就是永生。他的结论非常清晰，非常简洁。所以因信称义实际上呢，就是同死同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经常忽略的一点啊！我们老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相信神，相信基督，基督会救我们进天国，这些都是没什么错误，但不是核心教义。核心的教义是我们因信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可以与基督一同死亡，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死亡代表着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束绑，我们不再为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主人。与基督一同复活呢，表示我们把身体交给神，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核心。所以我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福音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因着洗礼与他一同死亡，与他一同复活，与他同埋葬，表示着我们在律法当中所犯的罪一笔勾销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表示我们在基督里一居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可以永远的活着。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读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脑子里也该想想，不是简单的一个信字，不是简单的一句口里承认行里相信，而是说我们要把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要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新生的样式。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含义。所以我们传福音现在清楚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多留一点点时间，因为因信称义是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来讨论或者是提问。好，我们这堂课给大家就讲到这儿了，下面。